之前我们说到了，当时的人们形成了一个共识，什么呢？不到万不得已，绝不做宦官。哎，可就偏偏有了例外。永乐末年，朝廷下达了一道旨意，大概意思是这样的：凡是各省各市教育局的官员，如果长期工作表现不好的，可以调到京城当官。啊，还有这样的好事呢？地方上都干不出头，竟然还可以调到京城工作当官。按说这样的好消息应该会吸引无数人报名参加才对，可实际上根本没几个人去理会这件事儿。为什么呀？难道人们都愿意错过这个飞黄腾达的机会？当然不是。无人问津的奥秘就在于，调到京城以后啊，干的工作它比较特殊，净身入宫中训女官备。啊，开什么玩笑啊，老子就是不干学官也能做个老百姓，干嘛要挨一刀进宫当宦官呀？是啊，谁会干这种傻事儿啊？就在众人对此不以为然，把旨意当笑话看的时候，一个因为犯错而即将受到惩罚的学官正在自己的家中犹豫呢。他已经有了老婆孩子了，生活虽然并不宽裕，但是呢也不太穷，大家安安心心的啊过日子没问题。但是在他的心中却有着别人无法了解的雄心壮志。他自幼啊就渴望出人头地，苦读多年虽成儒士，被选为学官，但却一直无法金榜题名。现在已经成家了，但立业却迟迟不见踪影。如今学官也干不下去了，难道就了此一生吗？不行，我总会等到机会的。现在机会终于来了，可惜虽然是一个机会，却不是一个好机会。如果迎接这个机会，等待自己的必然是一条艰苦的道路，会遇到无数人的白眼和歧视，入宫以后要出头那更是难上加难呀。而且此后自己与妻子儿女也将是天人永隔呀。哎呀，不管那么多了，要出人头地就得付出代价，别人不干我来干。这个干出别人不敢干也不想干的事情的人，他就是王振。正是此人打破了明宣宗朱瞻基的初衷和他创造的良好氛围，影响了一个王朝的兴衰荣辱。下面呢介绍一下王振。出生年月日不详，山西豫州人，幼年读书任当地的教官，后自愿净身入宫教育宫内人文化。怀着敢为人所不为的勇气，王振进入了宫廷。让他十分惊喜的是，在宫中他这个原本教不好书的学官啊，竟然得到了大家的尊重。这其实啊也是很自然的事儿，因为他的这份工作实在是没人与他竞争。由于在一堆文盲和小学文化者中鹤立鸡群，他被大家尊称为王先生。他的名声呢也是越来越大，并受到了宣宗的关注。朱瞻基觉得他是一个人才，便派他去侍奉太子读书。从此呢，这位叫王振的太监就和当时还是太子的朱祁镇结下了不解之缘。应该说王振确实是一个好老师，他教导太子读书并对其严格的管理，以至于朱祁镇对其不敢称呼名字，居然叫他先生。姑且不论后来王振的是是非非，但是他和朱祁镇之间确实是有着极其深厚的感情。然而就是这种过于深厚的感情和信任，最终酿成了一场大祸。 朱瞻基和他的父亲朱高炽的统治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盛世，而他们二人被合称为仁宣，绝不仅仅因为他们是父子关系。事实上，他们两个人有很多共同之处，列举部分如下：首先，他们都姓朱，这不是废话吗？其次，他们都是好皇帝，都是明君。最后呢，他们的命都不长。朱高炽活了48岁，但是由于自己老爹太能干了，足足干了20年的太子，所以只做了1年的皇帝。朱瞻基呢，比他父亲还少活了10年，但是由于父亲死得早，自己27岁就登基了，所以也做了10年的皇帝。这11年是明朝的黄金时代，对这段时期的统治，史料中那是溢美之词不胜枚举。大明帝国空前繁荣强大，一切似乎都在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。但是长期观看电视剧的习惯告诉我们，一般到了这个时候就必然会出现一个转折，电视编剧会特地的搞点矛盾，闹点事儿出来啊，比如什么男主角杀人啦，女主角得了癌症之类的，是不是？要是一直都是花好月圆，人人平安，那这电视剧的收视率我估计也高不了啊，也卖不出广告。所以如果真有历史大神的话啊，那看来他也是一个好编剧，他可能也察觉到这样的历史啊没什么意思，于是便给这出喜剧画上了一个句号。这个句号最终也结束了明朝的黄金10年。宣德10年，一代英主朱瞻基因病医治无效死亡，年仅38岁，仁宣之治就此完结。在朱瞻基临死之前，他为自己那个年仅9岁的儿子朱祁镇选择了5位顾命大臣。虽然儿子还年幼，但是朱瞻基并不担心，因为他相信这5个人绝对不会让自己失望的。这5个人是谁呢？分别是杨士奇、杨荣、杨溥、张辅、胡莹。哎呀，这确实是豪华阵容啊，文有三杨，武有张辅，还有一个专门干秘密工作的啊。朱瞻基应该是走得很安心了，但是他想不到的是，这5位风云人物，朝廷精英啊，最终还是让他失望了。一场狂风暴雨即将来临。说起这位朱祁镇，可能有的人会咬牙切齿，对其是恨之入骨，但实际上如果仔细分析史料，您就会发现他应该不算是个坏人，他的政务处理能力也并不差，为人呢也很勤快。虽然有2大污点啊，打错一仗，杀错一个人，也并不能完全抹杀他的能力与贡献。而在明朝的所有皇帝中，要论人生的传奇色彩与命运的跌宕起伏，那估计除了朱元璋之外，没人可以与这位皇帝匹敌。在明英宗的这个时代，除了他本人啊，皇帝俘虏囚犯皇帝的传奇经历之外，一位堪称明代第二强人的登场，也使得这个朝代的事情更加精彩夺目。就此开始吧。王振是一个不简单的人，他离别妻儿，愿意受宫刑做宦官，忍受别人的歧视，绝不仅仅是为了混口饭吃，在他的心中那是有着很大的抱负的。而他很明智地意识到，要想实现自己的抱负，必须牢牢地抓住自己手中的那个稀世珍宝。谁呀？朱祁镇。朱祁镇是自己一手带大的，也算是自己的学生，虽然他还只是太子，虽然他只有9岁，但他终究会长大的，他终究会成为皇帝。就是在这种信念的支持下，王振耐心地等待着机会，等待着 独掌大权、权倾天下的机会。这机会似乎来到了，朱瞻基驾崩了。这个精明的皇帝离开了人世，只留下了年幼的朱祁镇，而朱祁镇对自己是言听计从。哎呀，大权在握的日子不远了。事实真是这样吗？恐怕不是，因为王振夺取大权的路上有两个障碍在阻拦着他。事实上，对王振而言，要克服这两个障碍可以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，而他呢，也并没有什么好的办法，因为阻挡他前进的这两个障碍，代表的是一股他绝对无法匹敌的势力。英宗即位时，杨士奇已经71岁了，但这位历经四朝的老臣看上去仍然是不可战胜的。从残忍狡诈的朱棣，阴险无耻的朱高煦，到仁厚宽容的朱高炽，精明能干的朱瞻基，他什么样的人没见过呀？什么样的事情他都处理过，历经大风大浪的考验使得他处变不惊，沉着老道。王振要想大权独揽，首先要过的就是他这一关，这似乎是不可能的呀。小小的王振的那点花招把戏，要想在杨士奇面前献丑，那还得回家再练十几年。除此之外，杨荣、杨溥那也不是等闲之辈，这三个老江湖守在那里，王振就只能乖乖的做他的奴才和太监。这股文官势力正是王振掌权路上的第一个障碍。但出人意料的是，事后证明，真正能够对王振起到遏制作用的是第二道障碍，而组成这道障碍的是一个女人。一个女人能拥有比文官集团更为强大的力量吗？是的，在我看来还不仅如此呢。这位伟大的女性不但能够左右朝政，还能够废立天子，此人就是朱祁镇的祖母张太皇太后。11年前她是张皇后，10年前她是张太后，现在她是张太皇太后。在这11年中，她失去了自己的丈夫和儿子。令人啼笑皆非的是，每失去一个亲人，她的级别就提升一次，这大概也是世界上最让人痛苦的提升了。死者已矣，活人还得好好活着。好好活着呢，也得好好干。张太皇太后擦干了眼泪，开始辅佐自己的孙子。实际上，如果不是他的决定，朱祁镇是当不了皇帝的。在朱瞻基死后，由于太子很小，而且有传言太子并非其母孙贵妃所生，而是由宫女代生的，所以啊，太子地位很不稳固。外地的藩王来当皇帝的谣言是传得满天飞啊。而在这个关键时刻，张太后坚决地支持了太子朱祁镇，并且拥立他为皇帝。就这样的一个人，不要说论能力了，就是排资历也能吓死人啊，真正是做到了号令天下，谁敢不从。而这位祖母级的人物也并不是光说不练的，王振就曾经被他恶整过一回，这件事呢也从此成为了王振心目中永远的痛。正统元年2月，张太皇太后召集五大臣入朝开会，等到这五个人到齐之后，张太皇太后把皇帝领了出来，让他看清楚这五个人，然后语重心长地说道：这五个人是先帝留给陛下的，如果陛下有什么想做的事情，一定要和这五个人商量。随后他又说出了一句很有分量的话：如果事情没有得到这五个人的赞成， 你就不能做。年幼的朱祁镇畏惧地看着他的这位祖母，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。一旁的五大臣十分感动啊，但是他们想不到的是，这位太皇太后叫他们来，绝不仅仅是要表示对他们的信任，他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要做。又过了一会儿，张太皇太后命令宣王振进宫。王振得命后立刻入宫面见，他也绝对想不到自己人生中的最大的一场噩梦即将开始。王振入宫后看见五位大臣和皇帝都在场，估计是在开什么高级别会议，召自己前来莫非是要委以重任？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。在此之前，张太皇太后的话已经讲完，他之所以不散会，就是要等王振。王振跪拜行礼后，刚才还和颜悦色的太皇太后一下子就从慈母变成了恶煞。他突然对王振大喊，你伺候皇帝的起居不过是个宦官而已，却多有不法的行为，今天我要杀了你。哎呀，就在太皇太后大喝的同时，殿上的侍卫拔出了闪亮亮的刀架在了王振的脖子上。骂完之后立刻就动手，招呼都不打一个啊！从其动作的熟练度和时间的连接上来看，相信这一连串的动作应该是经过预先彩排的。原先一团和气的大殿突然是杀气腾腾，王振顿时是魂不附体啊。他万没想到今天让他进宫的目的不是委以重任，而是准备让他进鬼门关参观旅游啊。一脸杀气的太皇太后站在殿上，亮闪闪的刀拔了出来。面对着突然发生的一切，王振吓得浑身发抖，不停地打哆嗦。这一景象的突然出现，不但出乎王振的意料，也让在场的五位大臣是一头雾水啊。他们这才明白，这位平常神色温和的太皇太后竟然还有这么凶狠的一面，而让他们到场的目的绝不仅仅是交代事情，还同时给他们安排了观众的角色。朱祁镇大为吃惊，便跪下来求祖母开恩，而大臣们也一起求情。其实张太皇太后并不是真想杀掉王振，因为当时的王振实在是算个老实人，是吧？也没有犯什么错误，于是呢，他便顺水推舟，饶恕了王振，但同时恶狠狠地警告他：今天看在有人为你求情的份上，就饶了你，今后不准你再干预国事。王振是狼狈不堪地退了出去，太皇太后那可怕的眼神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造成了他的心理阴影。自此之后，只要见到这位太皇太后，他就如同老鼠见了猫一样，马上是退避三舍，逃之夭夭。事实也是如此，张太皇太后并没有放松对王振的敲打，隔三差五的便会找个时间把王振叫过去痛骂一顿。这种搞法使得王振是痛苦不堪的，足足被骂了7年呢。有了这样的两个障碍，王振的夺权道路可谓是任重道远，因此他及时的转变了策略，对三杨礼敬有加，每次到内阁去传旨的时候都摆出一副羞涩的表情，就像刚上门的女婿见老丈人一样，畏畏缩缩地站在门外不敢进门。等到三杨发现他站在门外让他进来招呼他坐的时候，他都会表现得受宠若惊，好像能够和三杨说话啊，就是自己前世修来的福分一样。他的这些举动使得三杨也做出了错误的判断，认为这是一个不错的人。然而 在他谦恭的表象之下，却不断地拉帮结伙，扩大自己的势力。他要利用司礼监的权力，安插自己的侄子王山为锦衣卫同知，并广结党羽，控制朝臣。这位王山先生听说自己的叔伯发达了，远来投奔，得此高官是十分得意。但是如果他知道在七年之后等待自己的将是什么，那恐怕打死他也不会来当这个官了。三阳可以应付过去，但那个老太婆是应付不过去的。隔那么几天，王振总是要被拉过去骂一顿，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。王振也没办法，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老前辈是他所对付不了的，只能等着他老人家自然死亡了。这一天终于来到了。
明朝那些事儿，作者当年明月，演播张杰，编辑海燕，录音师张笑音，本作品由佳佳听书馆出品。